主耶稣，我们今天能够来教会真的很开心，特别我们高兴 让王贵兴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回来，明明是时间看错，一定是照说一定是赶不上飞机的，可是你就顾念他，就让飞机误点，他居然也给搭上了。所以我们为这个安排，为这个恩典来向你感恩。耶稣，我赞美你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课是讲到说，我们要弃绝一切的虚假，进入真实。哦，耶稣，我们何等需要你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是活在一个尔虞我诈，是不说真话，做人就有许多的虚假，有许多的虚浮，有许多的虚夸，各样的不真实的一个这个风俗环境、社会、人情里面，我们也都在当中这样子或多或少受这个今世风俗的影响。可是现在我们信了主，你是真实的神，你喜爱心里诚实，不厌恶一切的虚假、不实、不真。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借着我们今天上这个课，你帮助我们渴慕做一个真实的人，渴慕做一个心里诚实的人，渴慕被你圣灵来炼净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，好叫我们跟你的性情能够有你，能够在你神那美好真实信实的性情上有份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把这一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来向我们施恩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讲义啊。今天呢，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哈，叫做弃绝虚假进入真实。好，那我们呢，我今天给你们的只是圣经的经文。好，等到那个内容呢，重点呢，我讲完了以后再去写。平常是写的讲，今天呢是讲完以后再回去写哈。下个礼拜呢，再把写好的再发给你们，你们就可以复习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一个经文一个经文来看哈。哎呀，正想说你怎么还没来？刚刚才开始。
哎，你来。
感谢主，来，来，这里。报告你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们9月9号哈，还会有一次那个少弟兄带的特会，所以你们上一次要是没来的话呢，这次可以争取。好，那心安，你要需要 ride 或怎么，你让我知道，我替你安排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上次有上次那个志军上次没得来哈，对对，9月9号礼拜三，也追求圣灵充满，哎。当然这次去上一次呢，上个礼大部分都有感觉，有很多人从来没有感觉的，那一次就开始感觉到圣灵的运行哈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一个经文哈，来，我们就一起来念，这是诗篇51篇的第6节哈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好，这是大卫他悔改，好，他犯了罪，好，那先知拿单来责备他以后，他就在神面前呢真心的悔改。悔改的时候，他这是其中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好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”Okay， 那这个呢这是关乎神的一个启示，他喜欢我们里面诚实。好，然后当我们如果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呢，他就可以把智慧赐给我们。哎，那这个是这个样子，当我们这个所谓的诚实就是很真实，就是表里如一，哎，就是不虚假，不做表面功夫，好，人前一个样子，人后一个样子。好，对人说人话，对鬼说鬼话，我们不是这样说吗？好，然后我们还说见人不可见人只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吗？你看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所谓的智慧之言。可是你从这些的话里面就听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呢，是一个不真实的文化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
虚假，
虚假，哎，然后很多的虚浮的人情往来，哈。就是我给你一个东西，你就一定要回报，哎，您这个回报呢，也不管对方需不需要你所回报的东西，他就要硬给你，啊，那这个都不是神国的文化， 还有前些日子呢，我去疗养院，我不是去疗养看一个翘，就是一个瞎眼的嘛。我每次去呢，因为他住那边医院的饭菜不好吃嘛，然后他我看他也不像有家人来探望他，所以我去的时候我是广东人嘛，我知道他们喜欢吃一些东西，一些广东人爱吃的东西，所以我去呢就给他带点东西去，带个水果，带个什么，他说你给我这个我都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回报你。对，回报我，我说你不用回报我。
我不愁回报。
啊，对，因为不，我不，嗯，中国人习惯的。对，他说，我说耶稣教导我们，嗯，我就给练耶稣的话给他听。耶稣说你们请客啊。不要请那些你的亲人，你的邻居会回请你的。你到大街小巷去找那些贫穷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里面还有一个瞎眼的，是不能够回报你的。哎，那当你是这样做的时候呢，神自己来回报你。对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有所回报的话呢，做我们付出一份，希望能够有回报，这个是很正常的想法。好，人家学生读书用功读书，因为希望能够有好成绩嘛。好，那员工呢认真工作，希望能够稳住这个工作，或者是更好的是升迁嘛。哎，那生意人努力做生意，希望能够赚钱嘛。所以有一个付出就渴望有一个回报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可是让我们所渴望的回报呢，是天上来的回报，那个回报是永恒的回报。所以呢，神也确实会回报。他叫我们不要求人的回报的时候，他的意思说，你从人得回报呢，你就得不到我的回报。你如果得了短暂的回报，短暂的会朽坏事物的回报，你就得不到永恒的那永不朽坏的那个奖赏。对，所以回报的心呢，回报的心态呢，要有重，有重就要收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这没有错。可是神要我们把心胸把眼光呢放远大一点，往天上看。对，好，所以呢，所以我们请客的话，所以耶稣说嘛，你如果人家回报你了，天上就不回报了，那我们的损失是很大的。哎，我们现在因为看不到天，看不到永恒，所以抓得到的只是抓地上的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很需要，我们信主以后呢，很需要常常去想想天上什么样子，那个永恒到底是怎么样。好，你用你的想象力去想，要是有一些圣经根据的话，根据一些圣经经文呢，然后发挥你的想象力去想天上，这个对我们的灵魂呢会有很大的益处。你想着想着，他那边就变，对你变得很真实。你永远不想的话呢，你就只有看得到地，看不到天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想的，开个门让它透点气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那个，再看第七个经文哈，我跳着读哈，不知道次序啊。第七个经文找到没有？这是箴言哈，那个有一个智慧的人哈，有一个智者哈，他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念。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，不要不赐给我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。他求两件事，他跟神求两件事。那这两件事呢，他特别跟神说，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。未死之前就是当我有生之年，这两件事非常重要。好，那这两件事是哪两件呢？对，第一个就是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好，然后第二个是什么？不要让我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。好，那第九节，这是第八节哈。第九节有解释说，为什么他要求不贫穷也不富足？他说，因为我如果富足了，我就会说神耶和华是谁，就不认神了。好，可是我如果太贫穷的话，恐怕我偷窃就羞辱了主的名。对，那这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这个呢，他也解释为什么他求不贫穷也不富足，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这个道理。可是前面呢，求叫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，他就一句话就带过去，所以我们就比较没有印象。 好，那这个虚假跟谎言远离我的话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有两个意思哈，一个是不要让我不要受人家的虚假，人家的虚假成为我的网络，好，被人家的虚假所骗。有人对你虚情假意，你把它当作是那个好。你看呢、啊？有很多不幸的婚姻，我们不是看连续剧都有这样的剧情吗？所以一个女孩子啊，好，有一个男的在追求她，好，就很花眼，很会献殷勤呐、啊，哈，好像带她去吃好餐馆呐、啊，哦，跟她说各样的捧她捧得很厉害，她就嫁给他了。嫁了以后才知道她的真面目，有没有看过这个连续剧吧？对，那这个就是你就是受到你就是落到人虚假，好，因着人的虚假你没有分辨，所以呢就落在一个就被这个网罗所限住了。好，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虚假是什么嘛？人生当中哈，人世间最大的一个虚假呢，就是拜偶像。对，就是拜偶像，拜偶像呢，就是一个最大的虚假。这个我们所有在今生哈，人家的虚假骗你，只骗今生，骗你的钱呐、啊，骗钱骗色啊，哈，骗掉你的房子啊，只是今生的损失。可是假的宗教呢，是永恒里头的失丧。对，我有一次我去年我哥哥住院哈，快要过世，那我就天天去看他，住在加护病房。那个我住的地方离那个医院很远啊，哈，那所以我要转车啊，哈，转车又转车，这样转到最后还得搭一段计程车、出租车，啊，所以那天呢，我就坐捷运哈，捷运站不是有几个出口嘛，所以我就出口出错了以后呢，就应该是医院是往这个方向去，我出来是在过街的地方，那个街是大街，不是小街，一过就过了大街，所以呢，我也搞不清楚我对还是错，这样哈，我就出来以后，我知道还得坐计程车，所以呢，请进来。啊，昨天才见面呢、
啊。对、啊、
哎呀，怎么这么巧？来来来，坐。哎，
真的好朋友。
是吗？他跟我是邻居啊，昨天他才跟他讲了、啊。
哎，我问你这样。
没关系的，我们是邻居的。
啊，另外邻居啊。
嗯，对对对，这么巧了。
上次跟我谈过，你怎么有空的呀？这是现在有空吗？
啊，你也认得。
我现在没有上盒饭了，在他餐厅。
啊。啊，这样可以出门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啊、我们一起邻居当十几年。
我隔壁。哈哈。上次你先生有跟我们谈的时候，我很忙，是吧？
哦，是吗？欢迎你。哎，介绍一下，您叫什么名字？
哦。我叫九九，
九九，哎，对对对，感谢九，好的，哎，我们今天说要弃绝虚假哈，圣经的话，所以我在讲说，我刚刚在讲到说，一切的虚假哈，因为这个地方第八节哈，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说，他就有一个祷告，求神呢，在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哈，那我这个虚假跟谎言呢，一个是别人的虚假，不要落到别人的虚假里面。因为虚假里面就有诈欺，虚假里面就有误导，虚假里面呢，别人的虚假，别人以虚假来对待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受亏损。好，还有谎言，别人的虚假有些时候是用谎言来诈骗你哈。所以我第一个是让我们远离别人的虚假跟谎言，可是第二层意思是救我脱离虚假，救我脱离谎言。因为很多时候别人没有对你虚假，是我们这个人对人虚假，有很多的心口不合，有很多的不纯正的动机，有很多的一个诡诈，哈，有很多的虚浮虚夸，啊，讲话虚夸，三说成五，哈，五说成十，不实在，哎，好，然后谎言，所以呢，求你救我，求你使我脱离虚假和谎言呢，有两方面的。有两方面的作用。那我刚刚讲到说，最大的虚假呢，最大的虚假就是虚假的宗教，就是错误的宗教，哈。因为我们因为宗教错误，这个路走错的话呢，是永恒里面的亏损。 其他的亏损，别人诈欺你啊，怎么样啊？好，你把他当，你以为他对你很真心啊，你就跟他做朋友，然后会发现他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你当然会受伤，你会失望。可是毕竟是今生，可是宗教的话就永恒。那我刚刚就讲到说，我要去看我二哥，我二哥在台大医院，好下了出了捷运站。走错边，所以我就搭计程车。搭计程车以后呢，他就载我。我以为呢，他可以这样绕过来，好就可以了。他说不行，这个地方不能转弯，所以要到下面去。开好久才转弯，开了好一大段，他这里也不能回转，那里也不能回转，开了两三个路口才回转。后来我就说呢，我就跟他讲啊，我就说呢，这个走错路哈。像这种的话走错路还没关系，因为呢虽然多花一点出租车的钱也可以回头，可是有一种走错路最糟糕，就是在信仰上走错路。哎，这信仰这个就趁机传福音了，对，信仰上走错路，对，这个就很危险。好，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就是说有一个师母啊，我父亲快过世前呢，有一个师母来看我的，来看我的爸爸，就是我那个时候，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。我爸爸已经昏迷了，先是昏迷，后来醒过来以后就很虚弱，一直住在加护病房。那因为我爸爸呢，我爸爸身体还好的时候，我每一次回台湾呢，我一回台湾就会跟我妈妈讲耶稣，我妈妈就会一边听一边骂我，就笑笑着骂着我说：“哎呀，你为什么老讲耶稣呢？开口闭口都讲耶稣呢，可以不可以讲点别的呢？啊，我这么老了，哪有这么老了还去改那个叛教的呢？好，80岁呢，哪有？”80岁了去信别的教呢？好，我是妈妈，你是女儿，怎么反而是你来跟我说要干嘛呢？好，所以我妈妈会这样跟我讲，可是她还是可以听，我还是可以跟她讲，我爸爸就不能，我爸爸我一开口他就骂我疯子啊，我拜拜拜一辈子我还信耶稣啊，你不要 你在讲什么，我就不能讲，始终没有机会讲，就哗一下突然之间就病倒了，一倒呢就昏迷了，就那时候也已经85岁了，我赶回去。回去以后呢，我就回去一整个月，天天在医院祷告，我天天在祷告，想着怎么样有机会跟他讲耶稣。他呢，前十几天是昏迷，等昏迷醒来以后又虚弱的不得了，虚弱到一个地步，这个手都没办法，没有力量玩。如果他头靠这样的话，有人在这边跟他讲话，他也转不过来，就这么虚弱。然后我们家兄弟姐妹又多。好，所以每一次加护病房呢，进去只能几分钟。好，一加护病房探病大概只有半个钟头，还有多久？我们家那么多人，好，都只能轮流进去几分钟。他们还给我多几分钟，因为他们知道我要进去祷告。可是我不能跟他讲什么话。有一次我大姐不知道讲了一句什么话，我弟弟很孝顺，我弟弟就责备我大姐说：“你不要跟他讲这种话。”不要讲一些刺激他的话，所以我不能跟他讲，你要不信耶稣会下地狱啊，这种话要让他们听了不把我杀了哈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机会讲。等到我要走的前一天呢，我坐在那个他的床边，我还是不晓得，就没办法，因为他昏昏沉沉的睡，好，要么就有人在，要么他就昏昏沉沉的睡，没有机会跟他讲信耶稣，心里都着急。结果没想到就在我要走。我是搭下午6点多的我是六点四点多，4点多的长荣的飞机。好，那我那天早上呢，就从我就中午到12点左右，好11点12点到医院去，我东西都带着了，行李都带着，然后呢就想着在医院待到1点钟，然后我就到机场，2个钟头以前到嘛。结果呢就这么巧。我回去一整个月呢，就到那一天我要走的那一天，台北灵粮堂哈，台北灵粮堂有台语部，有讲有一个台语崇拜讲台语的牧师，那个师母呢，以前我到台湾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来，我请他来探访我妈妈过，然后这一次他知道我回来，可是一直排不出时间来，等到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打电话来了，说明天呢他们礼拜四有个妇女姐妹会，都是年长的，他说我明天带几个姐妹来探望你妈妈。我说好啊，我说那你要早一点来，因为我11点你要出门。他说好好，然后挂掉电话以后，我就想到说，哎，可以请他呢来看看，到医院去看我爸爸。好，后来他们来了要跟我妈妈讲一讲啊，后来就跟我到医院去。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大概快12点，大概12点多一点哈，12点左右。结果那天去呢，嗨，都没有别人，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在，只有一个姐姐在。 一个姐姐刚好轮值，那个是轮班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排轮值表嘛，是我四姐。我的四姐的女儿是信耶稣的，她呢最忠烈，她对我们信耶稣呢很忠烈，她虽然还没有信，可是她自己也不拜，哈，所以最忠烈。我们有牧师师母来了，她就那个，她就不会有意见。后来我们就进来，然后那天呢，我心里在路上我在想说，万一爸爸在睡觉，昏昏沉沉的睡也没办法，哈。结果没想到我爸爸那天特别清醒。还清醒看到我呢，我就跟他说，爸，这个是林师母哈，是教会的。然后那个林师母呢就跟他说，徐伯伯，我来跟你讲耶稣，你知道耶稣是谁吗？我爸爸呢就笑一笑，就用指头指一指我。那你就知道他懂了，他脑子是清楚的。后来那天呢，因为那个林师母呢带着两个老姐妹，都是八十几岁才信主的哈，然后来医院一起看。然后呢林师母呢站在我爸爸的床头的这一边，另外一个叫鸳鸯姐老姐妹呢坐在另外一边。我爸爸呢，如果林师母跟我爸爸讲话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这样看他，那个鸳鸯姐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头就转过来，对，特别清楚。然后那天呢，林师母跟他讲什么呢？他讲到说，你要信耶稣，你要信耶稣，让耶稣来带你去天上。好，然后他就讲一个见证给我爸爸听。他说他们有一个牧师，好，有一个牧师他是怎么信耶稣的呢？就他的母亲呢是哦，他的阿嬷，好，祖母啊，在台湾呢我们才古祖母奶奶叫阿嬷，阿嬷呢是很虔诚礼佛的。好，每天早上四点五点就起来穿袈裟，然后敲木鱼，吃长斋，好，念经，整天就做这个事情。结果呢，等到有一天要死了，临终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看到他嘴巴好像在念什么念什么，所以他们就靠到耳边去听，就耳朵靠过去听他跟他讲什么。他的叔叔跟他一起听他讲什么，他说为什么乌漆抹黑，为什么我的佛祖没有来带路？哎，他们那个叔叔跟他两人一听心都凉了。他想着我的阿嬷，我的妈妈拜佛拜得这么虔诚，就是只差没有削发为尼了。然后在家的居士这样是最虔诚了，可是他过世的时候，怎么乌漆嘛还卖暗蒙蒙？他怎么乌漆嘛还怎么我的佛祖没有来接我？所以就是一切的虚假，最厉害的、最可怕的虚假，就是假神，就是错假神错误的那个的信仰。所以呢，在圣经里面，他说拜偶像，那个塑造偶像的跟拜偶像的都要一同羞愧，到时候你就没有。所以你看这些拜菩萨的人呢，你们在国内比较不知道，我们在台湾多。他们呢就拜，好，然后呢就说问他有没有得救的确据都没有。好，我们在台湾搭计程车、出租车，几乎十辆9.5辆都是有挂那些符啊。好，舅舅你回台湾吗？有些时候你回去台湾也是看得到嘛，还甚至你进到那个车，你进到他的出租车，就像进了一个小庙一样，哈。还有些时候还供个佛在那里呀，吊这个啊，吊那个，吊一堆啊。有一次呢，我进了我一搭计程车呢，我因为我找话跟他讲，我要跟他讲耶稣嘛，所以我就故意问他，我说你们挂这些，我说哇，看计程车都有挂，你挂这个到底是为什么？他说保平安呐，求平安呐。我说那有平安吗？他说哪知道有没有平安，反正挂着心安就是了，能不能保平安他也不知道。哎，我就跟他说信耶稣确实有平安，对，他们没有把握，所以呢就拼命拜。然后呢有一次，那天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他回去跟他家人传福音，突然之间给他一个聪明，给他一个智慧的话来问他家里头人，就是你一直拜哈，有一个姐妹还跟他问他继母说，你到底一直拜，那你说要做善事将来可以上西天，那要做多少才算够呢？一件够吗？两件还三件呢？他说耐哉，谁知道呢，就尽量做就是了。所以你尽量做，可是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，所以你死了以后，你的家人还要得帮你叫那个和尚尼姑再来念经，好，或是塞公，道教的话就是塞公道士来念。好，万一你善事没做够的话呢，就再帮你补一补。可是有没有把握呢？没有把握。 完全没有把握，怕你在阴间没东西吃，所以每个忌日要拜，怕你没房子住，要烧个房子。可是这些都是没有把握，因为他们里面没有把握。我们信主都不需要，做宝座的羔羊牧养我们，我们不再饥不再渴，不惊惶也不惧怕，里面满有把握。走是到更好的地方，活着是做主的工，为主而活。对，所以那个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那个虚假。所以呢，我们传福音呢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让人家知道什么叫真实，什么叫虚假。好，对，那这个呢，感谢主呢，我们会在这里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已经不在这个虚假里面，不落在这个虚假里面了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哈，对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祷告对我们还是很需要的。啊，求你使我离开虚假和谎言，哈。那到底有哪些虚假？就是我们在人，我们这个，我们可能，我们自己可能会有的虚假，别人也可能会有的虚假，有哪些？哈，我们看第三个经文，哈，这是箴言哈，25:14。我们知道说箴言呢，箴言就是人生在世，你怎么生活，怎么人际往来的那个啊的智慧哈，哎。对，然后这是一种敬虔的智慧，不是世俗的智慧。有一种智慧呢是属世的，哎，可是这种呢是从神来的智慧，是带着一种敬虔，带着一种干净，哈，不是一种我们说很有手段，不是那种的东西哈。我们一起来念：空夸赠送礼物的，好像无语的风云。但这句话你们读得懂吗？无语的风云哈，特别是你好久没下雨了，哈，已经干旱很久了，然后看，哎呀，有云了，哈，就满心期待，结果云过一会儿又飘散，你心里头感觉怎么样？多失望啊，对不对？多失望，哎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空夸赠送礼物，就是怎么样？对，就是开空头支票啦。就是你有困难，你来找我，我一定帮你。等你去找他的话，他就装着，他就避不见面，电话就不接。你到他家门去了，他跟小孩说：“哎呦，如果有人有谁谁来找我，你跟他说我不在，避不见面，啊，或是没办法。”对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就像无语的风云一样，叫人失望。对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就要做实在的人。好，你要给你就说，你不给你就不要答应。啊，那我就想到说，我们信耶稣的很多时候会落在这个错误里面，就是跟人家说哦，我会为你祷告哈，结果到时候呢，根本一转眼就全部忘光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因为也不是故意要忘，可是我们人的健忘里面呢，就有可能会忘记。对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现在就为你祷告，因为不晓得会不会忘记啊。好，那我们人有些时候说要帮人家做什么，答应什么做不到，有些时候不是我们存心要不老实，是环境改变，能力你心有余力不足了。没办法了，你譬如说你要答应帮人家看小孩，到时候你自己生病了你就做不了了，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。可是这个是你没这个心，没这个心说的像给人家一个错误的期待，那我们这个就不好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经文，我们一起念：火热的嘴，尖恶的心，好像银渣包的瓦器。那这句话是什么？银渣是什么？银渣包的瓦器，就是那个用银镀银的哈，可是里面是瓦器，瓦器是很粗糙的，是很没价值的，可是银是有价值的。对，所以这个火热的嘴就讲的哦，甜言蜜语啊，很亲热啦，跟你好像是老朋友啊，对，可是里面呢是怀着奸恶的心，难不是那么一回事。那这个就是表里不合一。对，那当然我们也不是，我们当然我们不可能喜欢每一个人哈，就是说可能我们对某些人心里头是有一些意见，有一些看法哈。那当然我们也不要对人家恶言相向，这个也是不应该。可是呢，就是不要火热的嘴，你没必要火热的嘴，打个招呼可以了嘛。 对不对？所以就尽量的哈，我们尽可能的做真实的人。哎，可是要做真实的人，我们一时之间不一定就做得到刚刚好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概念，知道神讨厌恶一切的虚假，神喜爱内里诚实的人，所以我们就尽量往那个方向去。然后一发现自己呢落到我们走回老路了，因为我们会走回老路。一个是有些是生命的习性，习惯讲话夸张，习惯呢讲一些恭维的话，表面的话，有口无心的话，会是一个生命的习性。啊，那当我们又落到这个习性的时候呢，你马上回头跟神认罪，你每认一个罪，你就使得你对这件事情认真看待。你都不认罪的话，就觉得无所谓。因为我们的口会影响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口去认罪的，我们的心就会意识就会说，这个事情是不能随便马虎，就开始看重。你不认罪的话，你就不看，你的心就不看重。好，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哈，为什么有些人会有火热的嘴哈？我们看第五个经文哈，这是箴言第29:5。好，来，谄媚邻舍的，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这个谄媚邻舍哈，就是所谓谄媚，就是故意讲一些巴结的话，好听的话。那当有一个人对你讲一些巴结的话，过度恭维的话，谄媚的话的时候，你就要留意了，你就要留意了。好，对这个人呢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他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人，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。你就不要被他的话牵着走。对，只要有一个人讲话太甜了，把你捧得太过头了，你就小心了。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？有没有遇过这种人？特别是当你在一个位置上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，那你就小心。你如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这种人你就不太会遇到这种人，他不会浪费他的那个好听的话在你身上，因为捞不到好处。好，就是要网罗绊他的脚，就是想从你那得一些好处。对，然后这个好处都是按正道不该给的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所以叫做设网罗绊他的脚。对，那当然呢，我们对这种人要小心，可是更要小心的是，我们不要成为这种人。那为什么这个怎么样可以不成为这种人哈？我们这个是下一节哈，这是箴言29:25-26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求王恩的人多，定人事乃在乎耶和华。我可能少了一个字，乃在乎耶和华。就是当我们他说，如果你惧怕人的话，这个对人的惧怕本身就是一个网罗，网罗就是你就会被陷在其中。好，然后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有些时候我们心口不合，我们讲一些表面话，因为不一定是为了要巴结他，而是害怕他。因为有些人很凶，有些人呢有生杀之权，有些人对你的对你有一个影响力，会影响到你的祸福。好，那我们呢一惧怕他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人就不正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得正，我们就会去配合他，就会去讲一些他肯听他喜欢听的话。对，他就不敢照实说话，就不敢按正道而行。对，就不敢凭公义公平公义来行事，因为你惧怕人。对，那这个就是一个网络。所以这是神要我们留意的。可是呢，怎么样可以不惧怕人呢？下面这一节经文呢，就是一个关，就是一个答案。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惧怕人跟倚靠耶和华是相对的，可是呢，倚靠耶和华呢，也是医治惧怕人的良药。当我们是倚靠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才刚强壮胆。那他就举一个例子哈，他下面这一节他就举一个实例来说，他求王恩的人多，定人事乃在乎耶和华。好，就是你有王的恩情嘛，要跟神求，要跟王求恩情， 跟王求恩情在上位的官长官啊老板啊好重要人物了，你跟这些人跟这样的人求恩情的人非常多，好门庭若市，大家都要去跟他求恩情，好你是升迁由你决定，那当然就那个了。好，可是呢他说问题是定人事来在乎耶和华，可是问题是呢就像说这个事情我在诗篇有一节经文说高举升高，好非从东非从西乃从耶和华而来，如果我们认定了神掌权，认定了我的祸福我的得失祸福是由神来决定，当你认定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惧怕人，同时呢你就不用巴结人，你就不用走后门，你就不用塞红包，你就不用打工作揖，你就不用嘴吃人家的饭呢就口软，拿人家钱就手软，哎，你就可以刚强，你就可以勇敢，你就可以正直，对，哎，所以呢，就是在于我们倚靠耶和华，嗯，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？哎，没有什么？哦乃在哦没有呼是啊哦那就没错啊，定人事乃在耶和华，对对，定人事乃在耶和华，所以这个呢这些就是这个样子哈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再看耶稣关于这些事情耶稣说什么哈，第八个经文这是耶稣的话哈，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那个恶者就是指撒旦，对，就是说话要实在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讲的模棱两可，不要，然后这个前面哈，耶稣讲这句话之前是讲到说你们不要指天起誓，好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好指着神的殿起誓，他说你们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好那有些人为什么要指天发誓？就是我如果骗你的话呢，好老天爷怎么样怎么样？就是你的话凭人家就听不就信不得，所以你才需要指天指着天指着指着指天指地发誓，好像叫天叫地叫神来替你背书一样，啊，那就因为平常你的话呢就是没信用，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呢，重点不是在于说可以不可以起誓。重点是在你讲话实在不实在，那你看我们的神讲话都是实在的，他是言出必行的，所以你看耶稣讲话他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口头禅一样，他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意思就是我的话是实实在在的，真实信实诚实是神的性情，那我们呢，我们说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就是我们个性不一样的话呢很难来往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神要跟我们来往，我们要跟神来往，我们必须像他，我们个性我们性情越像他，我们跟他越融洽，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来往的越就是关系就越亲，那我们不能要神来像我们，我们只有我们来像神，因为他是不能改变的，他是 自美至善的、哦、所以在这个性情这一方面的真实这一方面来说呢，神很要我们像他。那为什么谎言是神这么厌恶的事情呢？因为呢谎言呢说谎者的父是谁啊？撒旦来的，对，所以就说你身上呢，你如果说谎的话呢就身上带着撒旦的气味，对，我们堕落的天性哈，我们这个堕落的天性，我们这所谓的罪性哈，其实是从撒旦那边来的 DNA 基因。那从撒旦来的基因有几个特色，哈，彰显出来几个特色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骄傲，一个是骄傲，一个是虚假，就是讲说谎。第三呢是自私，还有一个呢是悖逆。这几个。都是撒旦的基因，所以如果我们悖逆的话呢，我们就属撒旦；我们说谎的话，我们就属撒旦；我们骄傲、我们自私的话，那是撒旦的子孙。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说：“犹太人说，我们只有一个父，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， 耶稣说，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就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。可是你们所行的，你们是照你们父所行的。他讲的是谁？他讲的是魔鬼。他里面的父是说谎的，你们心里头也没有真理。对，哎，所以呢，耶稣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好，所以在这个虚假，这个虚假这个东西呢，有两方面的哈，一个是内心里面的虚假，一个是言语上的虚假。哈，内心里面的。好，还有言语上的。那言语上呢，神耶稣要我们在言语上对付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里面内心里面的虚假，就是做表面功夫，是做一些事情，表面上是善事，可是里面呢存着一个不纯正的动机。好，就是动机不纯正。你做事表面上好像是哦，很是为别人，可是里面呢，骨子里呢，内心里面呢是为自己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哈，第十节，第十个经文哈，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。对，他说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好，那这个并不是说你做一些善事都要偷偷摸摸做，而是说你的，他这个地方讲是故意要叫他们看见。哎，所以呢，就是你的动机里面是为了叫人家看见，然后让人家称赞你，让人家来表扬你，让人家来尊敬你，把让人家觉得你是很属灵的。他说你就得到赏赐了。好，照说我们如果行善事的话，从神那边呢是会有奖赏的。我们的神哈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，做一个给予的人。我们的神就是一个给予的人，他就找机会要给你，找理由要奖赏你。好，所以你如果他有些时候鼓励你、引导你，好，然后要求你做一件善事，他的目的呢是希望给你有机会来奖赏你，目的是为了使他有理由、有机会来奖赏你。可是如果我们行善事行了，可是里面存着一个要人家看见，好，我们说衣锦还乡。啊，要不是说衣锦夜行啊，穿得漂漂亮亮晚上走，没有人看见，好多可惜。你如果做善事，人家没看见的话，像衣锦夜行一样，多可惜。哎，那你一让人家一得称赞了，天父不奖赏了，那才真可惜。好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可惜。好，那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故意叫他们看见，就是那个故意，就是动机不纯正，心术不正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好，你如果行在人面前，可是没有存着一个故意要人看见的心的话，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像他讲到说，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在外面祷告。好，那有些人读了就好像按字义来理解，我们就读死书，他以为说哦，那我就在教会，人家叫我开口祷告，我一定不能祷告，因为这样一祷告不就在公众祷告了吗？哎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还是讲的是动机的问题哈，对。然后我们看看哈，第十一个经文呢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九节，这是讲耶稣自己，这句话是在描述耶稣哈，说他不争竞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好，有好几次我们读福音书，有好几次耶稣医治好一个病人，然后就跟他说呢，叫他不要去讲。好，有一次呢，有一个耳聋的。又聋又哑的，好，有人把他带来要耶稣医治他，耶稣就把他带到村子外面，然后呢就医好他以后，就叫他不要回村子，从另外一条路回去。为什么要带到村外医呢？就是不让人家看见耶稣行这样的神迹，不要他张扬出来。这是我们的主，他是这个样子，他要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哈。然后呢然后我们看呢，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这里有两三个经文哈，都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呢，这是同一段的哈。这段呢是耶稣讲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 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我们现在把法利赛人一讲到文士，一讲到法利赛人，就把他想成他们是坏人。可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，法利赛人文士是很被尊敬的。文士就是 对律法很懂的，对神的律法很懂的，对旧约的律法很懂的，而且呢是做教导的。好，所以人家称他们是拉比，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，就是夫子老师的意思。那法利赛人呢是很敬虔的。他们最初呢就有一派人呢，他们后来就称这派人叫法利赛人，就他们是很敬虔的，很遵守圣经的教训的，很看重圣经那个敬虔的追求的。可是后来慢慢演变到一个地步，到耶稣来的时候呢，耶稣的那个时代呢，这些法利赛人变得就已经变质了，已经变质了，变质了。所以耶稣责备他们，责备的最厉害。耶稣对那些娼妓啊，对那些税吏反倒有恩慈。他人家说耶稣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，好，这就是一个嘲讽耶稣的话。可是反倒成为耶稣的写真，而且是变成我们现在回头来看，看到耶稣的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地方，他是罪人和罪人的朋友。即使罪人跟罪人，他都不会摆高姿态。耶稣虽然自己的生命非常的圣洁，可是呢，罪人在他面前不会觉得无地自容。罪人到他面前，只要自己知道有罪的，对自己的罪有一个自知，有一个修禅的，耶稣对他们就非常的温柔，就对他们非常的鼓励接待。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呢，耶稣就很厉害，责备的最多是法利赛人。为什么他要责备他们呢？我们来看哈，啊，在第十二个经文哈，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衫的穗子做长了，喜爱筵席上的首座，会堂里的高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，称呼他拉比。所以从这一段里头看得出为什么耶稣那个责备他们，这一段在讲什么，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。耶稣责备他们哪一点？
骄傲。
还有呢？他们所做的事都是怎么样？对，要得人的称赞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故意将佩戴的经文，他们犹太人呢就是做一个经文来带着哈，因为他们就说要不要叫神的话离开你的眼目，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些经文然后带在身上。他们这些法利赛人故意把那个经文的带子做得更宽，人家窄窄的象征性，他们就做得大大的，很夸张，好让人家看到说，我你看我这么敬虔，我这么爱主，我这么渴慕神的话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，喜爱筵席上的首座。还有会堂里的高位，这是什么样的心态？虚荣啊，喜欢被捧啊，对吧？居高位啊，喜欢被尊重啊，喜欢人家巴结他呀，好，又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，称呼他拉比，拉比就是夫子，就是老师的意思，喜欢人家捧他，尊敬他，要得人的尊敬，要得人的肯，要得人的看重，这个。有些人为什么要做官呢？是为了这个，他不是为了服务百姓。那当然现在做官还有很多很多实惠，那个钱的方面的哈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三个经文哈，是马太福音23:25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洗净杯盘的外面，这个杯盘是真的指杯盘吗？还是指什么？是指表面的行为上的，好像行为规规矩矩的，很敬虔的样子，可是心里面呢，装满了勒索和放荡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哈，马太福音23:27-28，我们一起念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面前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讲到表里不合一。就是当你，我们有一句话哈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宁为真小人，不为怎么样， 人为名为真小人，不为假君伪君子。对，你是真小人，人家知道你是真小人，懂得防你。你是伪君子的话呢，最危险。所以呢，对于神来说呢，也在那个启示录里头有一句话，耶稣那个责备有一个教会叫做有一个教会呢叫做什么忘记，他说他们呢也不能也不热，他说我恨不得呢把你们吐出去，宁可你们或冷或热，可是你也不能你也不热，就是叫神看了觉得，叫神尝了这个味道就觉得恶心。所以就说呢，如果你是个真小人哈，就是里面也坏外面也坏，耶稣宁可你这个样子。当然这样的人呢，耶稣不是喜欢他，可是比起那个伪君子来讲，耶稣宁可是这种人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个坏人，人家也知道他是个坏人。可是那个伪君子又外面呢，如果你外面又装得特别的敬虔的话呢，就特别的显得那个里面的坏呢是更坏。对，而且这里头还有个问题，你很多时候自欺，欺人就会自欺，你装出这个样子来欺骗别人，你自己都以为自己是个敬虔的人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可是没有敬虔的实意，实在的意义含义。对，所以这种呢，耶稣责备的最厉害。那我们呢，这个刚刚讲到说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就是我们要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呢，自己都陷在自己的虚假里面，就是自欺了，自己以为很敬虔，自己以为神很满意你，好像对于我们里面的那个不实在，我们的虚假就会看不见哈，就是这个就很危险哈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呢，这是人家对耶稣说的，论到耶稣说的话，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四节，他们来了就对他说，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什么人你都不寻前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纳税给撒该，可以不可以？这个就是火热的嘴奸诈的心的一个实例。这些人来跟耶稣讲这个话，其实是要来找画饼，要控告耶稣。好，他们问他说，你说呢，纳税给撒该可以不可以？这其实是设个陷阱要害耶稣，因为如果耶稣说可以，他们就去煽动犹太人来反对耶稣。你看耶稣呢是罗马，是当罗马人的走狗，罗马人收我们税，他还赞成，好，就煽动犹太人起来反对耶稣。可是如果耶稣说不用不该纳税的话，他们就告到罗马那里去，就告罗马政府去，说这个人呢，鼓动我们不要纳税，是个叛党。所以他们是陷害他，可是你看他话讲得多好听啊！他是夫子啊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啊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他们讲的虚情假意，火热的嘴，里面怀着奸诈的心。不过呢，很有意思，他们所讲的这个呢，倒是把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，借他们的口说出来了。耶稣确实是这样的，他不寻人的情面。那这一点的话，真是挑战我们，对不对？光这一点的话就够挑战我们，我们要能够不寻人的情面呢，我们就得胜了一部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故意去说谎言，好，也不是要诡诈，可是呢，我们就会寻人的情面。对很多人，我们就不敢说真话，我们就不自觉，就好像会修饰自己的话语，使得我们的话人家听了会喜欢。对。这个是我们要，然后他说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对，这个呢，这个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来为我们的牧者祷告，好，让他们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哈。然后我们看第十六个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哈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爱人不可虚假。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这个地方讲到说，爱人不可虚假，就是你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要真诚的相爱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哈，我们看第二十个经文哈， 我们跳过几个经文来看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，他是讲到说我们以前是黑暗的，是属黑暗的，现在呢是属光明的，就是应该光明的。好，那光明包含什么呢？光明呢就包含一切良善、公义还有诚实。对，所以我们如果进了神光明的国度了，以前是属撒旦的，现在进到神光明的国度，要成为光明的子民的话呢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应该开始有这些东西，良善、公义还有诚实。好，对，那关于这个呢，我们再回头来看第二个经文哈，要怎么样能够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们呢？要怎么样能够内里诚实？怎么样能够有诚实，做一个真实的人呢？好，在第二个经文，我们一起念诗篇119篇29节到30节，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，我拣选的忠信的道，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。这个地方讲到说呢，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就是欺哄的道，不欺假诈欺的道哈。然后开恩，求你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。嘿，那这个呢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怎么离开奸诈的道呢？好，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当神把他的律法给我们的时候，使得我们按照神的律法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远离了奸诈的道。因为神，当神要求你怎么做你就照着做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在诈欺里面，你就不会在虚假里面。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说，然后呢你看下面说，我拣选了忠信的道，好 The way of truth， 真实的这个道的意思不是指道理，而是指行事为人的法则。好，道路，你人生的道路，你怎么过日子，你的行事为人之道，哎，是这个东西哈，哎，然后将你的典章摆在你的面前，摆在我面前，就是如果我们将神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的就会，我们就等于拣选了忠信之道，哎，所以就说呢，这里在旧约时代的人呢，他们如果要远离虚假，要远离谎言的话呢，他们的方法呢，他们的路呢，就是遵守主的话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里这个还是这个方法还存在。神给我们一本圣经，给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？就是你读了，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读了这些经文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开始有没有一个清楚的看见？就是一切的虚假，一切的诡诈，一切的心口不合一，是神所厌恶的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概念？这个概念有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有点模糊的感觉？不是看得那么清楚，说哦，原来这个虚假是神所厌恶的，似乎知道，似乎不知道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可是读了神的话以后呢，神的标准呢，就清清楚楚了。我以前刚信主之后，就发现一件事呢，我就看到信主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哈，是非道德标准有点模糊，信主以后就清楚，对的错的就清楚了。就像这个也是一样，我们以前也知道说啊，这个你做人不可以诡诈呀，要实在呀。可是呢，对自己的不真实呢，也不是那么厌恶，也不觉得那么不可以。好像大家都这个样子，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人都是这样，你不能这个样子，不能不这个样子啊。人情往来总是要有啊，他送我苹果总得送他橘子啊，哎。好，这不管他橘子要不要吃呢，你送他再说啊，不要欠人的人情。我们都在这个今世之风里面，好被带动。可是慢慢的，现在读了以后就知道不可以。哎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将神的典章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就拣选了忠信之道。好，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神还有。多一样来帮助我们的，就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。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，真理的圣灵呢，他怎么样呢？就是圣经上耶稣说呢，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 好，那这个真理呢，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不是只是说明白真实的道理，不是明白一些道理让你懂，读圣经读得懂，而是把我们带入真实里面。圣灵来了，真理的圣灵来，要把我们带入一切的真实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虚假，别人的谎言，好，鬼魔的道理，好，还有我们自己的虚假。那这个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要让，我们要跟随圣灵。就是如果你有些时候我们讲一句不实在的话，圣灵里面有个责备，或者正要讲的时候，圣灵里面有个拍拍你说这个话不实在，你就不要说。好，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它是很要真实的。这个圣灵很要真实。当我们讲一些不真实的话、虚假的话的时候，就叫圣灵在我们里面忧伤、难受、不舒服。不自在，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一位神。好，所以就像你们譬如说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同行，好，一起做事情，这个人是很老实的，很诚实的，你跟他一起做生意，你要做假账，你要诈欺，他就很难受，他就很不自在，他就要跟你拆伙，同伙不下去了。对，圣灵呢是很真实的，很实在的，很拒绝，很跟虚假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个责备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听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一边是按照神的话来行事为人，一边呢是留意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圣灵是活的神，在我们里面会跟我们有互动的。他会有感觉，就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应该有感觉的，就像一个怀胎的一个妇人，他也在他里面，他会有感觉的，他会动的，所以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会痛我们的，他会责备我们的，他会引导我们的，好，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。圣经上说呢，我们如果顺从圣灵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。虚假是属于肉体的，是属于旧人的，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是属于鬼魔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，我们要尽量的呢，求神洁净我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，也是我们谢谢你，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，你的道、你的话如同水，要来洗净我们的生命。我们都是曾经，我们都是在这种不真实的、虚假的、虚浮的、表面的今世之风的今世的风俗里面过了好多年日，以至于我们虽然信了主，这些东西还有相当的残余的这些今世的风俗的影响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需要圣灵你常常来提醒我们，常常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远离虚假，进入真实，进入与神的性情有份的这样的真实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今天这堂课上过的就没了，而是这个课、这个道进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一生的引导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这样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。